好，听众姐妹早安。我想整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总结，几乎是可以一节一节的讲啊，因为每一节都在讲一个生命的一种的见证，或者生命的一种行为啊，生命当有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当下我想再讲，我重复再讲多一遍啊，有一点像老调重弹啊，又再重新唱多一遍。但是我想，如果生命读经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是说哇，圣经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恐怕应该是更深的来自我反省。诶，在这件事情上，我有这样的回应吗？我有这样的生活吗？我有这样的一种的形态吗？就是这是我的生活的一种的方式吗？所以我想，在基督里的一个更美的人生，如果我们看到在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话，那当然这一定是很美的。就是我们自己会感受到，我们周围的人会感受到，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啊，有你这样的人，其实世界就更美了啊，因为我们是以怎么样作为我们生命的出发呢？从这段经文当中，我分从也是一样是两个大段落来看，从第一到第七节，这里其实所说的也真的是提到七样东西。那但是这个七样东西有一个更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从第一节一开始，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存着弟兄相爱的心，因着这个爱，就是在爱中来对待个人，很多不同的人，在爱中来对待个人。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整个基础。那这个在爱中对待个人，就包含了这个所谓的接待客旅。OK， 接待客旅，当然，刚才国军有提到，在当代的背景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想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接待客旅对我们来说，好，接待客旅就是接待客旅，我们既然是在爱中，我们要接待客旅。所以我们时不时会有一些从外地来的人，那从外地来的人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有关联因为他是主内的肢体他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接待呢？那早期我们自己的开始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孩子，而且早期买的房子是超大的，是那种所谓的砌房式的那一种，所以真的我们是只住了一个房，那其他很多的空间都是可以接待客旅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真的是抱着一种这里有一个客房，这里有一个客房，这里有一个客房，就是可以接待不同的客旅。那我们也真的感受到在那个期间神也用我们接待客旅，但是我们不晓得当中有没有是天使化身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就是不小心之间就接待了天使。但是我们也深知到我们是本着主的爱这样来接待的时候，这是很好。当然现在是自己有了孩子，而且房间也没有多的时候呀，真的就不容易。就像下个月我们那两位以色列的年轻牧者又会经过新加坡然后他只是经过新加坡一天，然后就要飞往印尼，然后我们本来就说好啊，那由我们来接待，但是可以怎么接待呢？我们客厅虽然有冷气，我们本来想说就住在客厅，后来想想还是过意不去，好，我们就替他们订了酒店就是这种就是属于我们愿意额外的去付出的一种的接待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惯性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从教会做出发也好，从个人做出发也好，所以这个是一种的生活的形态呀。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这样子 ？OK， 这个是一种生活的形态。所以这里说的七样东西，第一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这是在教会里头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不是彼此相爱你是不是愿意爱？就是怎么显出爱呢？就是当对方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可是你还是能够忍他，不只是忍他，而且能够去顾念到他的需要。当然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爱里头有智慧，我们也不是说就一味的溺爱，所以有一些是会在爱中会要给予劝勉的所以这里说到对弟兄姐妹的爱，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的爱。那第三是特别提到说在婚姻中第三次在爱中纪念那些在捆绑辖制中的人，就是 面对困难的人，面对问题的人，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周围常常都会遇到的。所以今天一些有问题有困难的人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哎，不好意思，你有问题，你是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你去找这个，那个问题是去找那个，不是的。问题什么问题？你来找主，你愿意来到教会，我想他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接待，他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要去负责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在爱中的一种的生命。第四个，在婚姻上忠贞不渝的就免受审判。所以这是对自己的终身伴侣，那我想这也是婚姻要持续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爱的元素。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车上的时候跟师母在谈话的时候，就也真的谈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错过了婚姻的一个预备，但后来我们越来越思想到真的今天整个社会会面对的很多婚姻扭曲的观念，就是因为缺少教育。那缺少教育，缺少打好信仰根基、真理根基的教育，所以就很容易看表面看起来是同情。所以今天社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些的不是主流婚姻的观念的时候被排挤，就产生很多对他们的同情。我们看到对同性恋的婚姻的或同性恋者的那种同情的指数是不断在提升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你发现他不是从真理的角度，他是从同情的角度，就表面上看起来是同情他，但是这个东西就带来了一个真理的扭曲。那真理的扭曲是带来下一代的，很多新的一代起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分辨，包括在教会里头也没有办法分辨。当真理的根基不够的时候，我们分辨不到啊，我们只看到诶，对啊，这也是出于爱心吗？啊，难道你对这种人你没有同情吗？你没有怜悯吗？啊，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有基督的爱吗？难道你不能怜悯吗？是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要同情要怜悯，要同情要怜悯的是同情怜悯他陷入在这个困难。昨天我觉得跟部长的对话当中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出了一个报道，一个研究，他说有一些人同性恋讲表达说是因为是天生的，是基因的。他说我有一本书，有一个研究没有天生的同性恋基因，同性恋没有所谓天生的基因，都是后天或者或被害者，都说被害者，所以都需要被救赎的。 OK， 所以今天当我们提到婚姻的时候婚姻是神圣的，也是神所设立的。所以这是第四、第五，讲到知足常乐，心存信靠啊，那主就必纪念，就是信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第六是信心宣告主必帮助而且是没有人能够拦阻，所以这是真信靠神就无所畏惧。第七是效法那些传福音给你的人的信心啊，效法信心引导你的人。所以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生活见证，就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活的榜样。所以最大的元素是神的爱。所以当生命真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是需要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这个表现是表现在所有的事情上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提出了六七种不同的人。所以在六七种不同的人当中，你发现都有一种同样的真理的元素，就是以爱的动机去对待。我想这是我们真的在生命里头的一个反省啊。如果别人的事不关我的事啊，他那是他家的事，那不是我的事，我都自身难保，我还顾不了他，我怎么去顾得了别人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变成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还是活在比较自己。但是今天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我们就是活在一个群体里，而这个群体能够感受到、能够看到、能够经历到你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责任跟那种的付出。所以这，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方向。好，那在爱中接待个人各种的人，所以这是在基督里的更美的人生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是因着基督不变的属性。 基督不变的属性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哦、这边又是说了很多种至少五种不同的属性在基督的属性底下所带来的就是一种的生命。那当然这里说到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就讲到他的属性是没有改变的，他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子。那所以因着他的不变，所以在九到十三节那一段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描述基督的救赎恩典、哦、是显明在耶路撒冷以外、哦、的城外，而这个城外当然就指的就是加略山十字架的爱、哦、但是过去旧约的律法是只能够靠献祭，在这些献祭宰羊的事情上还考量要怎么吃啊，可以吃啊不可吃啊，都是一些的礼仪条文、哦、但是这些的益处不大。所以你看到这里很多很多的对比这个对比是基督的恩典、哦、跟过去律法的献祭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当然是没得比的，是更美的。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整卷书都在讲一个对比，什么是更美，什么是更美，所以这个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更美的一个祭。那我才说了更美的祭，当然就是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那就要留心，就要持守，免离中途失去了，这是整个希伯来书不断在劝勉的。好，我们再回到整卷书，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劝那一些已经蒙了恩典，已经在基督里面认识弥赛亚的，你后来又回到你的旧约，或者回到你的会堂，回到你的律法，因着整个当时现实面对的一种的逼迫跟压力的时候，你这样后退，可是你这个后退会导致你失去了你本来已经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怎么样证明你有而且持续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十四节那边提到两个城这也是礼拜天我们在分享的，也是从十一章十二章其实都有的一个的观念的延伸，就是一直会提到那一个城。当这里所说的第十四节所说的那城，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这里所说的城也就是那个启示录21章所说的圣城，所说的新天新地，所说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城可能就指着现在旧的耶路撒冷，可是新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那这个是给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更远的一个盼望，更美的一个盼望。好，那第十五节说到另外，既然我们有靠着基督，在基督里的那个不变的属性，第三样事情要常常有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就是嘴唇献上这个赞美的感恩祭、哦、这个是叫做嘴唇的果子。生命都要结果子，结果子是可以看得到的，果子看得到，果子可以吃，就是让人得益处，就是果子是活出来的。所以果子包括是做出来的，可是这里所说的是嘴唇的果子。所以嘴唇的果子当然就是赞美主、颂赞主、献上感恩祭。所以我想在六一的文化里头，我们发现同工每一个礼拜、哦、我们都要献感恩祭，小组我们也不断的献感恩的祭。那这个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嘴唇的果子、哦、这是美好的。那其实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坦白的说，一群人坐下来，如果我们没有设定一个主题 OK 好，我们彼此分享，多数的时候我们会诉苦。为什么呢？因为哎呀，人生刚刚所说啊，钱不够用啦，哎呀孩子不听话啦，哎呀公司有问题啦，这边有困难啊，那边有困难啦，就是社会啊、政府啊、工作啊，很多东西都好像问题，个人也很多问题，夫妻也有问题，儿女有问题，人际关系有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把焦点放在问题，所以我们不断的把问题放大，不断的宣告问题。所以你发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一点都没有荣耀，基督徒的生活好苦啊，好像没有什么荣耀。可是当我们今天明白献上感恩祭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诉说神的恩典，不断的诉说神的恩典。那我就看见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明明我们听的时候哇，感觉好像蛮苦的，我们听到同工的分享的时候，可是他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到神的恩典 哦，怎么样在这一些的事情上看到神的恩典？那我觉得真的我们就往积极面，也往有神靠神的情况底下不断的结嘴唇的果子。就像我们感谢主，刚刚过去礼拜天有36个弟兄姐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讲这个是我们很感恩的一个事情。我们有16个小组长起来为他们施洗，那也这也是很感恩的事情。因为就是说越多人可以起来为别人施洗，就是越多人能够延伸基督的使命去大使命本来就是要人去为别人来施洗嘛。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有16个小组长，我们有36个参与的人虽然这样算起来也是52个，但是我们就为了这一切都感恩嘛，就是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目标，结果我们就往一个目标前进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就真的感恩昨天晚上赎罪日的聚会我觉得很感恩，真的整个气氛前所未有，我感受到那种的圣灵的同在跟整个的大家的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的这样子的一种渴慕，为新加坡为以色列来代求，我看到这些都是很感恩的事情。那我们最近都常常有见证，所以我开始接到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当我在看一些生命的见证的时候，真的都是一个感恩，就看到大家能够回想过去的生命跟经历在基督里面一个一个的生命的改变，那我觉得这都是不断的可以让我们来感恩的事情。好，那第四样事情，这里说到神要我们行善跟以金钱献上为祭，16节这边所说的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喜悦的。这里说到行善和捐书的事，行善很容易理解，行善做好事嘛，可是捐书的事在看不同版本的圣经的时候好像他没有直接讲到钱，但是这里很容易理解，讲到捐书那就是讲到说在金钱上供应一切的需要。那我觉得今天我在说很多时候真理不是在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其实真理是主啊，我有这样，我有没有这样做，我有没有这样做。我想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真的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觉得在六一服事的这一届期间以来，我们都经过不同的阶段的考验，就是说不同的阶段的考验就是我们的收入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儿女的需要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们总是看到一个不变的一个真理，就是十一奉献那个是优先要划分出来的。然后当教会来到建殿的时候，我们觉得建殿也是我们有份参与的，所以就变成那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奉献。那其实从开始教会以来，我们都一直有一个对一些弱势或者有困难的人的一个需要有一个负担，所以就是说在所谓的关怀的这个奉献上，我们也都固定的有份参与在当中。所以数目多少那个不是一个问题，有我们当纳的我们那个要按照当纳，但是有负担的我们要按照能力的负担，但是是一个固定是一个稳定。那我想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就显出了什么叫做帮助。帮助就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给。其实如果我们在想我们自己生活的需要，哇，我们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是你可以想得更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不够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常会顾念到人的需要呀。所以当顾念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在这些所谓的捐书的事情上去顾念人。那像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如果按照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用这样的生命来活的话，你想象整个社会整个教会整个我们的群体里头一定是美好的，一定是越来越美好的。好，那最后一样就是第17节所说的都要学习顺服承担我们生命的人。那17节这里这句话也蛮有意思，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是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无益了。 OK， 这句话你会看到今天我想象 我对GA 加牧师要交账，就是教会如何，如果教会很好，我交账的时候，那我是欢喜快乐的交账，我对他有一个责任，他就很好。就像 GA 对香港，他们也有一个交账，所以当他们很好的时候，他交账的时候其实就很好。你看到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有一个遮盖，跟每一个生命也有一个交代，其实这个是很好的。我就看到这个是六一在走的一种的牧养的模式跟牧养的文化。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小组长有一个责任，那这个小组长好，当然我们就很快乐，而这个小组长好，那意味着说他下面的人也会跟着蒙福，那这都是好的。所以退回来看的时候，就是主人对组长有一份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一个的一种的态度回应，就是因为他是就是那个引导你的，你作为小组长你是在引导他们的，或者当你被你的组长引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当中有一个功课要学的，叫做顺服。那其实顺服有时候我们如果偏激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教会整天讲顺服，整天讲顺服，你就是要人听你，就是要人听你。其实我们也在听啊，就是我们都是在学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岂不就是基督的生命吗？基督完全听神要他做的，父要他做的，父的旨意，无论他愿不愿意他都听。就像耶稣的祷告，父啊，能不能够挪于这个苦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顺服。你会看到说今天所谓效法基督，你所谓爱耶稣，但是很常我们说我们爱耶稣，所以我听耶稣，我不听你是谁啊，你是我组长而已吗？为什么我要听你，我只听耶稣的。但是其实这个说起来是很好听，那每一个人都听耶稣其实也不需要制度了的，因为我都听耶稣就可以了的。但是事实上神就是让我们放在一个制度里头，就像这里所说的，他是那个引导你的，其实你顺服他，你听他，让他交账的时候啊，他可以满足，否则的话大家都没有了益处。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命。所以好，总结最后那一段，就是从写书的角度，就是写书信的角度啊，后面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交代。但是我讲其中几个关键的，就是我们都要遵行主的命令。这里说到愿意按照主的正道而行，因为也凭着基督那个永远有功效的那个约，就是要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所以遵行主道，守住永约，为神而活，我想这是我们的整个人生的信仰。所以当我们在总结整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谨记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的提醒，不要失去那一个救恩，不要失了神的恩，要持守。而且持守的话就是活出来，当你活出来的时候，是你周围的人可以感受到，可以经历到的，那这样子就归荣耀给神。好，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都领受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更美好的人生。